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讲活动。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神的呼召，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宏伟的大词儿，让我们联想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打死歌利亚，成为以色列的王，彼得得人如得鱼，建立教会。有多少人相信神的呼召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会成为一个人一生执着追求的目标，会带给一个人巨大的成功。上世纪60年代，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华人姑娘，就是带着对呼召的这样的理解，追求着自己年轻的梦想。她是第二代的中国移民，她的爸爸妈妈在40年代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她8岁就开始学习花样滑冰，而且很早就展示出惊人的天赋，得到2位世界级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和国际顶级教练的教导，成功似乎正在向他招手。他认为，这就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他带着信心，在1968年，他参加了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出乎他意料的是，神并没有把他推上成功的顶峰，他错失了奖牌，他铜牌都没有得到，同时呢，也就落选了美国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队。他觉得他的信仰，他的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他的妈妈给了他安慰，神还有很多更好的祝福，更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他回到了大学的校园。但年轻悸动的心不想要平凡，不想平凡地过这一辈子。他开始追求他的另一个梦想——演员。神也给了他这方面非常好的天赋，也许这才是神对他的呼召。但他很快发现，好莱坞在那个时代能够给亚裔女演员的角色实在是太少。当这个梦想也破灭了之后，21岁的他平静下来，准备去找一个平凡的工作。他去找了什么工作呢？1970年的暑假，他作为一名实习生，去了一家叫圣罗兰的时装店。大家可能经常看到 YSL 这个商标，销售员、店员、售货员不是什么他梦寐以求的工作，但他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所以他工作仍然非常积极认真。神往往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工作。这家店有一位常客，是著名的时尚杂志的执行董事，他非常欣赏这位年轻的实习生的品味和工作态度，给他安排了一个在时尚杂志实习的工作。起初，他只是一名轮岗实习生，要轮流到各个部门去学习工作，但凭着他运动员的那种拼劲儿，还有韧劲儿，以及对时装超乎寻常的敏锐，他连续得到晋升。他回忆说，他对时装的直觉是来自于他的妈妈，他妈妈永远是那么的优雅时尚，他妈妈的穿着总是无可挑剔，所以他说我妈妈让我理解了时装自我表达的力量，他这方面才能的培养也得益于花样滑冰运动。时尚是这项运动很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件花样滑冰的运动服都是精心设计、量身定做的。28岁那年，他成为了时尚杂志历史上最年轻的时装主编，负责为模特配置服装、拍封面广告等等工作。他在时尚杂志工作了整整17年，之后呢，被拉尔夫·劳伦挖走，做了时装饰品的设计总监，负责饰品，不是时装本身。这是一份高薪而又舒服的工作，但他感觉这并不是神对他的呼召，他的内心有一种悸动无法克制，有一种渴望在灼灼燃烧。40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拉尔夫·劳伦，开创了自己的时装品牌。
你也许已经猜到了，啊，有些人已经猜到他是谁。有人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围绕王，啊，他的中文名字叫王微微。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品牌？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他当初离开拉尔夫·劳伦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意味着离开了世界顶级服装设计行业的圈子，不能再参加时装界重要的展会和活动，也失去了跟那些最知名的服装设计师他们之间的联系。但他的家人很支持他啊，他爸爸出钱帮助他去创业，他自己也执着地相信这一次。他真的听到了神的呼召。1990年，他租了一家纽约的酒店的小空间，啊，开了一个小小的围绕王婚纱店。直到2006年，他才有机会开第二家。虽然销量有限，但他独具匠心的设计得到了很多名人的青睐。1993年，第一位全球知名的明星。穿他的婚纱是谁呢？是玛丽亚·凯莉啊，Mariah Carey。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她的歌哈。玛丽亚·凯莉呢，穿了她设计的婚纱。你知道，明星的婚礼是颇受瞩目的，婚纱的品牌更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所以，玛丽亚·凯莉把"围绕王"这个品牌带进了顶级时装杂志的视野。但真正奠定了他品牌知名度的，还是1999年球星贝克汉姆和歌星维多利亚·亚当斯的婚礼，啊，现在叫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在往返于纽约和伦敦之间，4次试穿了围绕王设计的婚纱，所以给这个婚纱带来了一个昵称，叫"飞越大西洋"的婚纱。此后穿过围绕王婚纱的还有，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美国著名的歌星 Alicia Keys，以及美国时装界的超级大网红 Khloe 和 Kim Kardashian 等等。今天呢，围绕王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享誉全球的时装品牌。涉及的范围也早已经超越了婚纱。2005年，围绕王获得了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大奖，这被称作是时装界的奥斯卡奖。2024年，在他把这个品牌出售之前，他的时装的年销售额超过了7亿美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讲围绕王这个见证。是想引发你对神的呼召的思考，因为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果你认为神的呼召就只是那件最终给你带来突破、把你推上人生顶点的事业，那么直到40岁，围绕王才找到了神对他的呼召。但事实上，这样理解的呼召是世界的概念。不是圣经的概念。神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成名、成功、变得富有，他关心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对于微弱王来说，从花样滑冰到演员的梦想，到时装店的店员，到杂志的主编，到时装设计师，他生命中的哪一步，我们看不到神的工作，看不到神的祝福呢？神的呼召每一天。都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只要你留心，你就能看到它；只要你愿意顺服，你就不用怕错过它，因为神的呼召会来找到你。今天，神给了我们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来劝示这个道理。也许有人还记得我之前讲过这段经文，但今天神给了我们全新的启示。这就是神的话语神奇的地方。每一次你读它，神都会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境况、不同的心情，对你讲你当时需要听到的话语。我们需要听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服侍的工作当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家人，他心里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愿望， 甚至有一些异象或者异梦，他想要知道，这是不是来自于神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人可能正在为家庭寻找方向，或者正在追求学业，或者正在决定要搬到哪里去住，住什么样的房子，跟什么人谈恋爱，或者只是想弄明白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想让你成就什么。你需要听到神的声音，但有时候，并不是神没有跟你说话，而是神跟你说的，并不是你想要听的。比如，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很确定的答案，告诉我什么时候会遇到我的另一半，告诉我什么时候我能还清我的债务，告诉我下一份工作是哪一家公司，什么岗位，告诉我通过什么方式发财，告诉我买彩票的时候应该写什么号码。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神很少这样跟我们说话，你知道吗？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缺少确定性，但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充满自信。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当你放弃对确定性的执着的时候，你反而能获得一种不依赖于环境的真正的自信。圣经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描述我们的神的最好的形容词之一，就是神奇。他在不确定性中带领我们走向非常确定的美好和祝福。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会遇到一位跟我们中有一些人有点像的少年。他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他正在熟悉和了解神说话的方式。我祈求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能遇到，也能听到神对你说话。让我们先进入经文，从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节开始。那个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那些日子里，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象也不频繁。有一天，以利在自己的地方睡觉，他的眼睛早已昏花，不能看见。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好，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说哈，一起说，我还有时间，
我还有时间，
我还有时间，
阿门，阿门。我知道有人可能偏离了他人生的轨道，但你还有时间。我知道你家里可能有一些事情乱了套，但你还有时间。我知道你可能浪费了一些年日去追寻自己的道路，但神把你带到这里来，就说明你还有时间。只要你还在呼吸，就说明你还有时间。有一位牧师叫派里诺贝尔，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假如你还没有死，神的工作就还没有完。”我相信这句话。神的灯还没熄灭，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圣殿中，那里有神的约柜。神的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就回应：“我在这里。”这个翻译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突兀，中国人很少真的这么说话。其实可以把它翻成“在”或者“我在”。神呼唤撒母耳的名字，撒母耳说：“我在。”然后他跑到以利那里，说：“我在这里，你呼唤我了吗？”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回去睡觉吧。你半夜把我叫起来干什么？我又没叫你，赶紧回去睡觉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再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就起来，到以利那里说：“我在呢，你呼唤我了吗？”读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点奇怪，因为你可能认为，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他的声音应该是非常特别、浑厚而富有磁性。撒母耳， 萨摩尔，但萨摩尔听到的声音很明显，跟他平时最常听到的声音很像，所以他会跑到他平时去找的那个人那儿，说我在呢，是你叫我吗？伊丽说我没有叫你，我的儿啊，回去睡觉吧。你是不是最近有点失眠啊？是不是需要点白噪声啊？需要夜灯，需要个毯子，需要喝杯牛奶。需要吃块蛋糕啊！那时，萨摩尔还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话语也没有向他启示。耶和华第三次又呼唤萨摩尔，萨摩尔就起来到以利那里说：“我在，你呼唤我了吗？你叫我了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以利这才明白，是耶和华在呼唤这个孩子，于是。以利对撒母耳说：“去睡吧。如果他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在听。’”撒母耳就回自己的地方去睡了。耶和华又来了，站在那里，像前几次那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就说：“请说，仆人在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看呐，我就要在以色列做一件事，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会双耳震响。到那日，我针对以利家所说的一切的话，我必全部实行在以利的身上。我曾告诉过他，我对他讲过，我跟他说过，我必为他知道的罪孽永远惩罚他的家，这罪。就是他的儿子们亵渎神，而他却没有制止他们。因此，我向以利家起了誓，以利家的罪孽是永远不能用祭物或供物来赎清的。今天神给我们的主题是听到神的呼唤。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呼唤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你带领我们去成就你对我们的呼召。感谢你给我们好机会，感谢你守护和帮助我们，感谢你带我们去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感谢你赐给我们属灵的耳朵和眼睛，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可以看见你所赐的异象。主啊，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有一颗专注的心，有聆听的耳朵。屏蔽这世界嘈杂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专注于你，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可以使用的那个人。在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响应。我们希望不但能够快速的听到你的声音，也能快速的顺服于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你的神迹行在我们的教会之中。祷告，在耶稣基督神圣而伟大的名里，阿门。我很喜欢标准译本用的“呼唤”这个词，因为如果我们“呼召”这个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可能觉得只有那些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事情才能当得起“呼召”这个词。但事实上，“呼唤”跟“呼召”是一个词。英文呢，翻译成 calling，跟打电话是一个词啊。calling 就是打电话。有多少人希望神能给你打电话？当神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未必是要让你去做一件很难、很了不起的大事。比如在这段经文里，毫无疑问，神呼召了撒母耳，但神没有让撒母耳去做任何事，神只是告诉了他一件事。其实呢，也并不是什么隐秘的事，因为在经文里说，神之前已经把这件事儿告诉过以利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跟神的沟通，是从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小事儿开始的。也许一开始神什么都没有让你去做，可是，一旦你跟神接通了电话，一旦你跟神建立了沟通，就像撒母耳一样。当他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慢慢的发现， 他成为了神的一位重要的先知，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高了2位以色列的王，迎来了以色列史上史无前例的繁荣。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今天神就在呼唤你的名字，等着你跟他建立沟通，开始一步步的带领你。在不知不觉之中，你的生活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你的生命也会发生那些让人听到双耳会震响的改变。阿门吗？所以今天我要释放你，从世俗对呼召的概念中把你释放出来。呼召可以很简单，它不是对你一生的最高成就的盖棺定论。如果你在教育你的孩子，你不需要在他10岁的时候就定义他。神让你成为钢琴家，神让你成为数学家，神让你成为工程师，不，因为神在你的这个季节会呼唤你去做在这个季节里需要做的事情。对一些刚刚接触到我们教会的家人来说，神的呼召也许远远超过了你日常的生活范畴。你可能在想，接到神的电话，我每天早上能找到我自己的电话就不错了。我很理解你，但我更清楚的是，当初我生活中所有的那些问题，所有的那些困惑，所有的那些不知所措，都是因为我没有弄清楚神想让我做什么。我曾经觉得自己很成功，我可以在百度百科上搜到自己。在央视上看到自己，经常会有新闻写自己，但我内心并不觉得平安，甚至反而会越来越不满足，总有更高的位置、更好的房子、更大的业务可以管、更多的钱可以赚，而每前进一步，都会看到更多丑恶的东西，接触更多丑恶的人性，感受到深深的不安，直到有一天。这一切在我的生活中以一种完全出乎我预料的方式爆发了出来。患难让我们真正学会了如何跟随神。现在我跟玛利亚经常感叹的是，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美好，完全平安，完全没有忧虑，完全没有压力，每天都很开心，每天都有成就感。每天我们都看到的都是，神又为我们做了这个，神又赐给了我们这个机会，神又送给了我们这件东西，神又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神又使用我们去帮助了这个人，神又使用我们去传讲了这个真理。当你知道，这一切靠的不是你，而是神通过你做的时候，这是最轻松、最甜蜜、最自信、最满足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渴望，想要弄明白我们被造、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做什么。你按照自己心意去做的事儿，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满足。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少朋友，不管你有多大的房子，不管你有多少辆车，你都没办法满足。直到你开始与神同工，倾听神的呼唤，跟随神的呼召，否则你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能把我内心的感受清晰地表达出来，但我知道圣灵可以，而你需要做的就是每天给圣灵一些时间，听听讲道，读读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能每天花1个小时听一篇讲道，即使是在你遛狗的时候听。即使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听，我愿意为你催眠，我不在乎你听着听着睡着了。让我们回到经文，在第一节，圣经说，那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时撒母耳12岁，在会幕中做学徒，因为他的妈妈哈拿怀不上孩子，他祈求神赐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说，我会把这个孩子献给神，所以在4岁那年，他就把撒母耳送到会幕之中。他每年只能见到撒母耳一次，他把撒母耳交给了以利， 以利是大祭司，但他的工作做得真的不怎么样。他的儿子们在会幕里做了很多坏事，非常腐败。他知道，但他没有管他们，他任由他的孩子们殴打来献祭的人，把本来应该献给神的祭物占为己有。他们作为祭司，没有尊荣神，反而尊荣他们自己。他们更在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欲望，把神当作等闲。而结果是什么呢？经文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象也不频繁。如果你把神的话语当作等闲，你就听不到神跟你说话。我认为这句话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得到信息，但很难得到真理。我们被淹没在信息之中，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有多少人认同，我们今天被淹没在信息之中，淹没在人的意见之中，淹没在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对信息的扭曲之中，淹没在各种别有用心的对信息的解读和预测之中。我们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但问题不在于我们缺乏神的话语。虽然有点困难，但你还是能找到圣经，听到讲道，对吗？重要的反而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等闲，你也许还能听到神的话语，但神的话语对你的生活很难有同样大的影响力。直到我珍视神的声音，尊重神的声音，对神的声音如饥似渴，他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带领我，改变我的生活。所以记住这一点，你想要让神改变你的生活，你需要热切的去寻求神的话语。耶稣说，你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就都会加给你了。但寻求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圣经说，撒母耳没有让神的一句话落空，但就算是他，第一次听到神的呼唤的时候，也很迷茫。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感到鼓励，受到鼓励。这段小小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曾经被神带领做过大事儿的人，一个从小就被神呼召、被神带领的先知，他第一次听到神呼唤他的时候，也会不知所措。所以，如果你内心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担心，怕听不到神对你的呼召，今天，神要把你从这个担心和忧虑中释放出来。所以，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跟我一起说，我的呼召会找到我，
我的护照会找到我。
我的护照
会找到我，
我的护照会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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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护照会找到我。
阿门。这是一个好消息，耶稣的精兵们。当撒玛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他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因为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他之前经常听到过的那些声音。你注意到没有？有时候你很难分辨到底是神在跟你说话，还是你自己在跟你自己说话。这就是为什么以利很重要。虽然他已经老了，圣经说他眼睛都看不见了，他甚至都不是一个好祭司。事实上，神正在把他挪开、挪走、挪开他的位置。我们的生命中需要一些比我们年长、走过我们要走的这段路程，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已经付过了的代价，不要只是因为他们不会用抖音、不会用人工智能、没有微博粉丝，就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我们。当神带领撒母耳的时候，他通过以利去带领他。神经常会通过你的人际关系跟你说话，所以你周围有什么样的人，对你非常重要。他们经常对你说什么，会影响到 你在你的里面能够听到什么？心理咨询师经常会问这个问题。那是谁的声音？病人说，哎呀，说我觉得自己真傻，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干不好。这时候心理医生会问，这是谁的声音？也许心理医生只是想让你说，那是我爸爸的声音。我小时候他从来不夸我，我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那时候他不给我换尿布，啊，让我带着一坨屎到处跑造成。但心理医生问的问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经常是通过念头，通过想法，神的声音是通过念头进入我们的思想的。也许这就是撒母耳当时所经历的，他脑子里浮现出念头，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赋予了这个念头他最熟悉的声音。圣经说，他跑到以利那里。我觉得他的做法很对，可圈可点，他有正确的态度，只是他找了错误的人。今天，你可能也是这样，你有正确的态度，你知道这对你很重要，但你跑去找了错误的人或者错误的东西，这在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不只是撒母耳，摩西也是这样。神让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神把这个念头放到摩西的心里。摩西有正确的态度，但他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当他去杀死埃及士兵的时候，他有正确的态度，但这个态度用错了方向。是神在他的心里放了这个愿望，但他用了自己的方法去实现神对他的呼召。有时候你会跑到神要从你的生命中挪走的人或者东西，或者习惯，或者事情，或者生意那里去，因为这是你所熟悉的。摩西是一个王子，被培养成了一名军人，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埃及人崇尚军功，所以他选择了他最熟悉的方式去带领以色列人。我们选择我们最熟悉的方法，因为这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最容易建立因果关系的。当恶人来攻击我们的业务的时候，本来神是要带领我们离开我当时的岗位，但我却跑去找做政府关系的人去解决问题。这是干嘛？这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许神曾经用这个方法帮助过你，也许神曾经赐给过你这一件这样的礼物。但当你自己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挥舞神曾经送给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他失去了过去那种神奇的力量。神今天想要让你知道的是，这些方法、这些东西、这些能力之前有用，是因为他的原因，是他赋予了你这个能力，是他让这方法起了作用，是他打开了门，是他给了你这个位置，是他医治了你的那个疾病，是他给了你力量，一直都是因为他。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了某个人身上，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感谢这个人，神把他放在你的身边为你解决问题，你应该去感谢他，但是你不能倚靠他，你不能每一次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不是一个方程式，你每一次带进同样的变量就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他会让你过去曾经成功的方法不再管用，因为他不希望你去迷信那个方法那个人，他希望你每次都去找他，跑到他那里去，回到他的面前去寻求他。是神呼唤了撒母耳，但撒母耳跑到了以利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跑到谁那里去了呢？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我努力让自己身边围绕着的都是能激发我内在的神的本性的人。我不是说你要用很恶劣的态度去对待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或者亲戚，但有一些微信我不一定会回，有一些人的邀请我不一定会去， 因为会传染的不只是病毒，而另一些人，只要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会感觉到内心有种力量被唤醒，让我知道我是得胜者，我可以战胜一切，我需要他们在我身边，我需要他们的影响渗透到我身上，我希望他们说的话在我的心里回响，我需要他们的鼓励，我需要他们推动我前进。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神，我需要神的话语，我需要神的意象，我需要盼望，我需要神的旨意，我需要神的计划。他跑到了以利那里去，但是以利告诉他，其实你需要去找的是神，你生命中那些好的帮助者总是会把你指向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你可能以为神跟你说话之前，你需要先禁食40天，然后买张机票去以色列，在耶稣行走过的加利利海旁漫步，那个时候天会突然打开，神从里面对你说话。神不会只在他曾经行走过的水面上说话，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你说话，而他说话的声音有可能听上去会像以利。神通过以利来呼召撒母耳。以利不是比利格兰姆，也不是安德烈沃麦克，这是一个不怎么称职的牧师，而这个过程重复了3次。有多少人感谢神，因为他会再打给你？有多少人感谢神，因为他开启了来电等待功能？就像约拿，约拿都不是一位有天赋的演说家，他没有幽默的故事，没有什么个人魅力，甚至他都不喜欢听他讲道的人，但是神仍然使用他，因为当神呼召人的时候，他会再打回来。有多少人试过，你给某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你一边打电话一边心里想的是，哎呀，他不接电话就好了，哎呀，转到语音留言就好了，因为其实你并不真想跟他说话。有些人以为神也是这样，有些人以为神心里想的是别人，他会很高兴你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但神要的就是你，他想要的就是你，他选择的就是你，他把31个字母那么长的基因写到你的每一个细胞里，每一个人的基因都是一个独特的单词，没有重复的。他把 DNA 写进你的细胞里，他把能力写进你的身体里，他把热情写进你的灵魂里，他给每一个人设计了独特的机会，独特的计划。那个机会是你的，是专门为你设计的，神要给你的，他只会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都不需要去嫉妒，不需要不安，不需要苦读，不需要怨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需要去报复，不需要去抢去夺，因为谁要给你的，他只会给你，他是你生命的真正的答案。他的祝福不是公务员的岗位，你不需要跟487个人去争抢一个职位。他的呼召不是高考的独木桥，你不需要跟几千万人去做同一份卷子，挤同一扇门。他在万古之先就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设计了独特的生活道路，独特的人生轨迹，要赐给你专属于你的独特的恩宠。在神的眼中，你是独一无二的，神没有别的选择，他别无选择，他把你造的独一无二，就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选择，他只能选择你，去活出那独一无二的呼召，成为他独一无二的见证。所以他会一次又一次的来呼唤你，叫你的名字。这就是你知道是从他而来的原因。就像威热王，他一出生，他的妈妈每天在他面前试衣服，他学花样滑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定做一件衣服。他想要做演员去试镜的时候，先要自己在镜子面前试衣服。 他在时装杂志每天给模特配衣服，直到有一天，他自己设计了每个女人都希望和喜欢穿的衣服。神会一次一次地告诉你，这就是我对你的护照。你第一次没明白，第二次没明白，第三次没明白，他还会再来，还会再来。在我为你写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回想起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转学回北京。北京的小学的教育水平，跟我之前在的那个农村的小学教育水平相差太远。我入学考试的时候，语文、数学两门功课加在一起，考了 101.5 分。所以在新的同学面前，我感觉自己是个差等生，我感觉自己很没有自信。但我的第一篇作文被老师看中，在学校的红领巾广播站念给全校的同学听。写作文恢复了我的自信，让我知道我行，我可以。只要我愿意努力，我就能在所有的科目上追上全班最好的同学。我回想起来，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回校去估分，老师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估算自己会得多少分。我们那时候报志愿不知道自己得多少分，要先估分，然后在分数发下来之前就要去报志愿。当时我估的分数是全校第二，但是我和我的老师都很自信，我的总分一定是全校第一，因为我的作文会得高分。所以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最好的专业，这个专业在全省只收两个学生。我还想到了很多很多，在我人生的道路上，神一直在为今天我给你们讲道做准备。每一次学术报告，每一次公开演讲，每一次发布会，每一次展会，每一次媒体采访，神都在为今天他要使用我做准备。我好像听到神一次一次的对我说，说我要通过你兴建这个教会，你会讲出与众不同的讲道，你会从圣经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是这样准备我的，我相信他也同样是这样在准备你。他有一个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位置放在你的未来，他在等待你听到他的呼唤，好把你高高的举起，放到那个他精心为你准备的位置上。你有没有注意到，当神要抓住你的注意力的时候，就像你心里盘算着想买某一款新车，你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它。大卫鲍森牧师曾经说过，在他决定当牧师那天，有三个人分别跟他建议说你应该去讲道。当神想要告诉你一件事的时候，就像玛利亚不久前想买一辆折叠自行车，你原来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现在你满脑子都是这辆车有多重，这辆车折叠起来有多长，后备箱能不能装下，因为你有了购买意向。当你对神的话语有了意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都在跟你说话，而他的话会相互印证。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会让你在这里看到，在那里听到，从这件事想到，你就会开始注意到他，你会从小事上注意到，你会从讲道里听到，你会从电影里看到，你会从歌里听到，你会在别人贴在汽车背后的贴纸上看到。你的丈夫会跟你说，你的同事会跟你说，你的妈妈会跟你说，你会不停地看到听到，你会在脑子里想象。你先是要听到，然后你要分辨。分辨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语和魔鬼的谎言分开，把神的想法和你自己的想法分开。这就是以利在做的，他为撒母耳做了分辨。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有属灵分辨力，他知道这是神在呼唤这个孩子。所以他说， 如果他再呼唤你，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在听。”现在，你去睡觉吧。在这节经文里，我想要指给你看神指给我看的地方。以利给撒母耳的建议是：去睡吧。神的最好的启示是在你的安息中给你的。以利说的不是：“哎呀，这可能是神，你赶快跑出去追他吧，别让他走了。”孩子，如果是神跟你说话，你最好赶紧去追他。不，假如是神在跟你说话，他还会再回来。你所需要的是安息下来，保持平静安稳的心情，在现在的位置上等着他。你不需要去找他，他会来找到你。相信我，神不会跟你玩捉迷藏，神不会躲桌子下面说：“哎呀，这个位置好，如果我躲在这儿，撒母耳肯定找不到我。”神不会藏在祭坛的后面。虽然神永远都在动，但他永远都不会藏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他们修建会幕，这是一个可以随时移动的建筑，他们把它搭建在旷野中间，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停下来。为什么？因为神不希望你依靠一个时间表，他希望你依靠他。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个是神呐，告诉我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儿，这样我就不用再盯着你了。另一个是神呐，无论你想带我去哪里，无论你想什么时间去，无论用什么方法，有什么代价，看上去难不难，我都愿意跟随你。圣经说，那时候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他知道应该怎么去烧烤牛羊和鸽子，他知道怎么生火，他知道怎么点神的灯台，他知道怎么迎接来祭祀的人，但他不知道神是谁，因为宗教仪式和与神的关系完全没有关联。假如你只是在走过场，赞美诗，听听讲道，而不是默想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寻找神对你的特别的启示。讲道结束之后，15分钟，你就不会再记得我讲过什么。神的话语对你的生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是说你不相信神，但是认识神，就应该能听到那些你可能不愿意听到的话，就应该能听到他的声音。而当你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你可以听到那些难以听到的话，甚至可以听到那些你可能平时不怎么想听的话。但是你知道，即使他说了一些你不想听的话，他也不是在责备你，而是出于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心意。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为什么我跟你的微信聊天都是绿色的，我看了一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我看到的都是灰色的。因为在微信里，你给别人发信息的时候，都是绿色的气泡，对方回信息给你的时候，是灰色的气泡。他说的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跟神的聊天记录，是不是也都是灰色的？神一直在说，神一直在推动，神一直在启示，神一直在激发你的共鸣，但神可以一直说，一直说，一次两次三次反复说，都没办法在你生命中真的起到作用，直到有一次你说：“主啊，仆人在听。”撒母耳躺下去睡觉去了。当你知道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安息。上周我们讲了情绪，不安的情绪、焦虑的情绪、恐惧的情绪、苦毒的情绪、羞愧的情绪，这些都不是从神而来的。神没有这些情绪，也不会给你这些情绪。你要把魔鬼给你的这些东西扔出去，清洁你的心，在平静安稳中等着神跟你说话。 因为魔鬼给你这些情绪的目的就是想去混淆神的话语，他不一定会让你听不见神的话语，但他有可能会利用你的情绪，在神的话语上添加或者删除，添油加醋，改变重点，让你误解神的话语。所以神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跟之前睡觉的时候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撒母耳做好了准备。当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回答。你不能让你和神的对话框都是灰色的，因为生命的突破来自于绿色，不是在神跟你说话的时候，而是在你回答神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在听。那个真实的我，真诚的我，打开心扉的我，准备好了的我，谦卑的我，有一点破碎了的我，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成就你的旨意。我曾经按照我的心意做事，我看到了这样做事的结果。现在我准备好要按照你的心意做了。以赛亚是这样说的，他用炭碰我的嘴说，看哪，这炭碰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已除掉，你的罪恶已赎清。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就说，我在这里，差遣我。摩西站在燃烧的荆棘面前，他脱下他的鞋子对神说，我不善言辞，你看到过我之前所做的事情，让我现在有了这样的困难。但是神说，不在乎你是谁，我会与你同在。耶利米说，主耶和华，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轻。但耶和华对他说，不要说我年轻，无论我差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通过我们行他的旨意，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知道神呼唤你不会只呼唤一次，所以他对你的呼召也不会只有一个。神的有一些呼召未必是一件很大的成就，但可能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经历。他可能会呼召你去滑冰，但未必会让你得世界冠军。他可能会呼召你去唱歌，但未必会让你上春晚。他可能会呼召你去写作，但未必会让你成为一个小说家。但那也是他的呼召，即使是一件小事，里面也有神的祝福。你知道吗？我们认为小的呼召未必真的小，我们认为大的呼召未必真的就那么大。有一天，如果神许可，我想写一篇讲道，主题是那些你觉得小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位姐妹找我服侍，有关他们的财务。我为他们求问的时候，神说，你去告诉他们，他们把力量用错了方向。我给他们的这件事儿是他们现在应该努力去做的，我给他们的那个想法是他们应该几年之后去做的。在患难之前，我以为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去管理公司，做成功的产品，给团队带来最好的回报。但神也呼召了我去做玛利亚的老公。这两个呼召有时候会打架。我一直以为我管理好公司就是对玛利亚好。这就是男人有时候的想法，以为做好了工作就是对妻子好。但后来的患难把我为公司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清了零。神是在告诉我们，我当初的力量也用错了方向。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呼召，也不要放大任何一个呼召。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的吗？你不是为了某件事设计的，那件事情是为了你而设计的。不管看起来有多么了不起，神不需要你去成就那件事。他要的是通过那件事儿来改变你，打磨你，高举你，祝福你， 事情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它对你的影响力，取决于它能够改变你多少，推动你多少。所以我建议你不只是把你的精力放在那些你觉得重要的事情上，有时候那些你没有那么愿意去做，但又有责任做的事情，比如疼爱妻子、带孩子、关心家庭，反而更重要。最近神一直在告诉我这些，让我去更关心玛利亚。有一本叫做《把神的旨意作为生活方式》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不只是要戴好几个不同的帽子，我觉得我要换好几个不同的脑子。重要的永远是投入时间、靠得住和陪伴。对你的工作是这样，对你的家庭更是这样。当撒母耳说主啊，仆人在听的时候，他不只为神的话语在他身上成就提供了机会，还为神的话语通过他成就提供了机会。在圣经的下一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第一节，圣经说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没有说神的话语传遍了以色列呢？这是因为在前一章撒母耳已经说过，主啊，仆人在听。所以在短短的一章经文之后，我们从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频繁，变成了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所以是神的话语通过撒母耳传遍了以色列。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当你与神同工，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都是从神的宝座上传来的时候，你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神想要我们达到一个高度，我们不是每天跑来跑去谈论自己要做这个，自己要做那个。有些人用呼召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借口，这不是神想要的。也许有一天神会呼召你去做一个母亲，但是在那之前，你愿不愿意对神要你在这个季节里所做的事情去说仆人在听？也许有一天神要你创办你自己的公司，但在那之前能不能把你的全心全意放到神让你在这个季节中所做的事情？即使到一家时装店去当一个临时工，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的那篇讲道吗？神真正唯一想要让你说的其实就是一句 yes， 一句我愿意。对80岁的摩西是这样，对20岁的耶利米也是这样。当他们对神说 yes 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变得越来越多，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现在伸出你的双手，够向神，抓住他今天要给你的话语，跟他说，主啊，我在听。因为神在你的一生中一直都在跟你说话，他在你经历过的困难中跟你说话，他在你所有的伤痛中跟你说话，他在你的喜乐中跟你说话，他在你的热情中跟你说话，他在你被拒绝的时候跟你说话，他在你内心悸动的时候跟你说话。并不是神不跟我们说话，是有些人失去了听他说话的能力。所以神告诉撒母耳，在你为我说话之前，我希望你先听到我说话。这是神今天想要调整我们教会中的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地方，听到他的呼唤。我们中可能仍然有一些人在不停地往以利那里跑，有些人总是跑到别人那些地方去，而神却在你自己的地方等着跟你说话。神说你要待在你自己的地方，你知道吗？神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呼召永远是他自己，亲近他， 了解他，敬拜他，爱他，感谢他。我希望这会释放你。当你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话，带领你走进他的祝福，你的命定。我们有时候把神的话语看作是资源，但它不是资源，它是关系。我希望在未来的一周里，你不是在寻求答案，寻求解决方案，而是自信地说，只要我准备好一颗愿意的心，他会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他会呼唤我，然后我希望你回应他。突破是在绿色的气泡中发生的，所以你要聆听，然后回应。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的话语，我们全心全意的领受。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我领受，
我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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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领受，感谢主，
我们领受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我们领受你要呼召我们去做的一切，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扉，竖起我们的耳朵，让你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感谢你的旨意，感谢你的呼唤，感谢你的供应，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我们不会把你的话语当作平常，我们会在这一周里、这一生里专心地寻求你。祷告和宣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领圣餐啊！我们来领主耶稣的身体，我们来领受他的身体，他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你通过你破碎的身体医治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得平安。我们知道你每天都在跟我们说话，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会锻炼一颗敏锐的心，去倾听你的声音，跟随你的带领，无论那是大事小事，我们都愿意去做。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破碎的身体，带领你的祝福，你的启示进入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你，明白你，跟随你。我们领受你的身体，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啊，现在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主啊，我们感谢你用宝血赐下能力到我们的生命，遮盖我们，高抹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喜乐。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你为我们留下了宝血，就说明你给我们的计划有多么的绚烂，有多么的美丽。所以在今天我们领受你的宝血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顺服于你，请你带领我，请你改变我的生命，请你在我的生命中做主掌权。我们不跟随你，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